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。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走茶凉，是吧？这句话的完整版是来的都是客，全凭钱一囊，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，人一走茶就凉。原意呢是指古代那些风尘场所里男女双方都是虚情假意，看不见真心，是吧？后来便被大家跟世态炎凉、忘恩负义画上了等号啊，甚至不少人拿这词形容职场官场。有些人前脚可能还是趾高气扬的官老爷，出门吆五喝六，然后呢后脚一退休啊，立刻就没人巴结了，自己说话也没人搭理了。一旦自己的要求被人拒绝了，便会恼羞成怒啊，动辄就骂别人不讲感情、忘恩负义，然后感慨这个人走茶凉，是吧？这种事情现在如此，古代更是如此啊。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，这官员一旦致仕，也就是退休，往往手中的权力立刻就会交出去，大多数人都只能赋闲在家，过过田园生活，搞点诗书绘画，陶冶一下情操。当然了，凡事总有例外，是吧？中国古代的官员总有那么一小撮人，就算是致仕，生活也不平静，有的还跟皇帝有往来，甚至于有的人还要回到朝中继续干活啊，属于是这个退而不休，是吧？那么至于这些官员为什么退而不休，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啊？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在古代呢，能让官员退而不休的最大一个要素就是皇上不让。在秦汉的时候呢，还没有一套成体系的人才培养制度，朝中非常缺人手，所以皇帝呢真的是找到一个好用的人就要往死里用，而且退休的体系也不完善，所以基本上能干的官员都是干死在任上了啊。可以说在那个时候能让你退休养老是皇上的恩宠。等到唐朝以后，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啊，朝廷呢就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人才产出了，因此皇帝也就能允许官员们到点退休。但是总有那么一小撮人，是吧？皇帝因为各种原因不想放手啊，就算人退休了还要接着用，尤其是在特殊形势之下更是如此啊。像是这个唐肃宗的重臣苗进卿就是这么一号人物，他是玄宗、肃宗、代宗的三朝老臣啊，早在玄宗朝就已经官至工部尚书，位列朝廷高官行列了。公元755年的时候，安史之乱爆发啊，玄宗派这个苗进卿出京担任陕西刺史，帮着防御叛军。那时候的苗进卿都已经70岁了，跑两步都费劲，更别说什么操持地方政务了，是吧？于是苗进卿就给玄宗上了奏章，称自己年老多病，难以赴任。玄宗呢倒也没难为人，让他以这个吏部尚书的头衔致仕啊。可是事儿的变化比人快多了，这个苗进卿退下来还没多久，安史叛军便攻破了长安城，玄宗带着一干近臣跑路，不少没跑掉的大臣都成了叛军的俘虏，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苗进卿。本来呢这帮人都是要被押去洛阳，被迫接受叛军的伪职，给这个安禄山效力的，结果在押送的过程中，这个苗进卿也是硬气啊，宁死不屈，坚决不给安禄山效力，硬是拖着70岁的身子骨找准机会溜了出来，一路跑到了荆州，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安康躲着。后来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，号召各个地方的人马反攻平叛，此时他的手下正缺大臣啊，听说了这个苗进卿的事儿之后大为感动，在社稷最危难的时刻还有苗爱卿这样的大忠臣，是吧？于是连忙下诏把苗进卿招来拜为侍中，也就是门下省的长官啊，唐朝三相之一。在肃宗平叛的过程中，苗进卿也是跑前跑后，然后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呢，本来那些被迫接受伪职的大臣都要处死，最后还是苗进卿主动出面替他们求情，才保下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性命。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苗进卿以贼寇已除为理由啊，屡次上书请求致仕退休。原本肃宗已经批准了，授予他从一品太子太傅衔啊，让老头荣誉退休，这在唐朝已经是位极人臣的退休待遇了。结果呢，苗进卿这一走，肃宗天天惦记老臣啊，于是第二年又反悔了，给他找回朝中继续当侍中。后来苗进卿几次请求致仕，每次退了没多久就又被召回朝中当官 啊，这个肃宗人都没了，还以他为首辅，辅政三日啊，继位的戴宗呢也是紧着他用。到了晚年，这个年迈体衰的苗晋清已经走不到宫里面的紫宸殿了。于是戴宗为了照顾这个三朝老臣，特意下令在更近的延英殿召见苗晋清，免去他的跋涉之苦啊，这就是著名的延英队。到了后来，甚至成了惯例，这个唐朝的皇帝要见宰相议事，都会选择延英殿，足见当时皇帝对苗晋清的重视程度，是吧？公元765年的时候，老头子实在是熬不动了啊，最终以81岁高龄死在了长安啊，追赠太师，配享肃宗庙庭，可谓是古代做臣子的最高礼遇了。只不过呢，咱们单看这个苗晋清的晚年生活啊，估计这老头子心里也是一言难尽，是吧？先是赶上大动乱，后面皇帝又老不撒手，自己几次退休都没退成，硬是忙碌到死为止。当然了，像苗晋清这种例子，纵观整个历史，其实也算是特例中的特例了啊！啥事儿都让他赶上了，是吧？本来能到点退休的人，硬是因为一场旷古大乱，把这个退休生活彻底给搅和了。但如果单论皇上念旧情的话，其实也还有好几个例子啊，像是这个清代康熙朝的高士奇也是其中一位。他这个官职做的不大，但是特别被康熙赏识啊，20多岁就进入了翰林院。刚刚30出头就被提拔进了南书房，成了康熙皇帝的进士。随着他在康熙身边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他也越来越受宠啊。渐渐的呢，他就自立门户，跟这个王洪绪等人结成了一个被称为南书房党的小圈子。然后呢，这个高士奇就开始从中谋取私利，向外廷官员泄露机密消息，甚至在底下官员的升迁人事任免上当前客啊，收取巨额贿赂。而且高士奇等人在朝中互相包庇，许多外省官员为了保住官位，或者是为了往上爬，就开始主动巴结高士奇。康熙28年，也就是公元1689年啊，高士奇买完这个养老宅子，刚过去一年，就被当时的礼部尚书熊赐履弹劾啊，说他招权纳贿。于是康熙便把高士奇找来，问他咋回事啊。高士奇也不多说话啊，先翻出来平日里跟熊赐履的往来信件。信里面熊赐履称他为成珠一流人。高士奇拿着信对康熙说，您看看岂有成珠会招权纳贿的，是吧？康熙一看立马就懂了其中的意味，因此也就没怎么管这事儿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左都御史郭秀以及副都御史许三礼全都跑来弹劾高士奇啊。郭秀说高士奇原本是一个穷酸文人，做官没几年，一年的俸禄就那么点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却能在京杭两地和老家平湖买了豪宅和无数良田啊，直指高士奇的贪腐问题。这下子铁证如山了，是吧？作为身边的进士，康熙自然是想保他的，但是高士奇自己觉得无所谓，反倒是想就坡下驴，提前退休，于是便自请解职致仕啊。康熙见他去意已决，也就没多挽留，给了一批赏赐，便放他退休了。高士奇退休之后，康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啊！这高士奇陪在他身边太久了，俩人都处出朋友感情了，是吧？有一回康熙听说高士奇生病，特意差人送去了一大批人参，还特意写了一封手敕啊。上来的第一句话就特有意思：朕少年最不喜参而所素之啊，我早年间最不喜欢人参了，你跟我这么多年你也知道，所以这人参你就好好收着。咱们想想，能让康熙把姿态放得这么低，是吧？这高士奇和康熙真不能算是一般的君臣情分了。少了高士奇之后，康熙也跟肃宗一样，越想越不自在。于是过了5年，实在是觉得少了他不行，又给他召回了南书房，而且还给他加了个礼部侍郎啊。其实平日里呢，也没啥正经工作让他干，主要就是陪着康熙舞文弄墨。但高士奇还确实有几分文人风范，说了退休就一心想着退休过自己的日子。他也知道朝中有人看自己不顺眼，所以没过多久就又主动请求致仕。这次呢，他找了一个借口，说自己老母亲在家无人照顾，自己要回家尽孝啊。康熙一听也不好拒绝这个大孝子，是吧？所以最后只能同意高士奇致仕回乡。后来康熙南巡的时候又想要起复高士奇，但是还是被他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。 最后高士奇德已在家颐养天年啊，他死后康熙还亲笔写了挽联，免学成先志，存成报国思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咱们的节目先暂停一下啊，我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王炸游学活动。这个6月13号到18号六天五晚啊，我将亲自带队，咱们从辽西到蒙东啊，穿越北方文明的黄金走廊。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一条真正的历史宝藏路线啊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辽西，更不懂这个蒙东呢才是北方文明的隐藏 C 位。这儿呢是这个草原文明、中原文明、东北文明三重交汇的核心啊，是这个契丹王朝的龙兴之地、鲜卑三燕的帝王根脉、藏传佛教的东北祖庭，是吧？一半千年古建，一半草原遗址啊，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教科书学不到的硬核历史。这条游学线路最狠的地方呢，不是景点多，而是知识链条完整啊。从辽代千年佛塔到契丹五经皇都，从皇家山岳祭祀到蒙东的藏传佛教圣地，从千年遗址现场到顶级专题博物馆，一条线路串起了上下五千年，是吧？把北方游牧加中原农耕的融合史一次就给您讲透彻。那么具体咱们都会去哪儿呢？啊，咱们呢会先到锦州啊，从这个千年古塔开始，然后呢再去北镇啊，看看这个北镇庙和重兴寺双塔。接着呢咱们会去到阜新和朝阳啊，这个朝阳可不是普通城市，是吧？它曾经呢是这个三燕龙城。咱们呢在这个朝阳北塔、朝阳博物馆里啊，一边看佛教考古奇观，一边看鲜卑风云、红山玉器、辽代遗珍啊，这个知识密度呢直接给您拉满。接着咱们去建平县博物馆啊，追溯辽西文明的源头，再去这个辽中京遗址啊，这可是辽代五京之一，契丹帝国真正的都城现场。咱们这一天跨越几千年，所以绝对保证您上瘾。最后啊，在这个赤峰辽文化博物馆收束全线啊，把前面看到的这些个塔、寺、城、墓、器物、民族全部融合起来，是吧？串成一张完整的北方文明地图。这一趟游学呢，咱们就能解锁这个被低估的北方文明史啊！您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扫码报名，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报名。好啊，那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，咱们继续回到节目。像是高士奇、苗进清这种，都是受到皇帝赏识啊，退休了也要继续找你当官的。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当皇帝的心眼小啊，大臣退休了之后还是要小心翼翼地应对皇上的试探。这个刘伯温和朱元璋呢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啊。刘伯温虽然早年间就跟着朱元璋起兵打天下，但是他也看明白了朱元璋的作风，是吧？他的做事为人太过暴力，所以在平定天下以后，刘伯温也不敢太过出头。洪武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371年啊，刘伯温已然60岁了，而且在前一年李文忠已经打下了英昌，把蒙古人完全驱逐回了漠北，大明的江山已然无忧。而且刘伯温在朝中已经和李善长、胡惟庸等人结下了梁子，再加上朱元璋杀功臣的苗头已经露了出来，所以为了避祸，刘伯温主动请求致仕回乡。朱元璋也没拦着啊，刘伯温退休归退休，但是朱元璋并没有让他闲着啊，天天写信找刘伯温咨询天象。当然了，这说的是咨询天象，但其实就是变着法儿的问他治国方略啊。刘伯温还在回信里劝朱元璋，现如今天下已定，不应该再像乱世一样实行立威的严法，在治理手腕上应该适当放松一点。只不过有一个呢，就是每次刘伯温给朱元璋写完信，都会把草稿烧了，生怕露出去一点对自己不利的内容。不仅如此，刘伯温就连自己老家的青田县令都不敢见啊！县令几次想要拜见，都被刘伯温拒绝了。后来县令假扮成农民才见到的刘伯温，结果一亮身份，刘伯温吓得立刻跪下以民自称，生怕背后传出去什么不利的话。毕竟在刘伯温眼里，这朱元璋对他这样的人不会有什么好态度的，对吧？只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潜在的不安定因素，恨不得找个由头就给杀了。他摆出这样小心谨慎的态度，其实就是在告诉朱元璋自己真的一点野心都没有，是吧？同时呢也不给朱元璋任何一点借口。只不过呢，这刘伯温躲着事儿，但是事儿却不躲着他啊。 早年间刘伯温知道浙江靠近福建的一带有一块名叫旦阳的地方，官府平常不怎么能管得到这儿，所以就导致旦阳成了私盐贩子的聚集地啊。元末的方国珍就是在这儿起兵反元的，于是刘伯温请求朱元璋在此地设立巡检司啊，也就是常驻性的地方巡逻机构，以此防范当地可能的叛乱。结果呢，这事儿后来成了胡惟庸告他黑状的材料。胡惟庸这人心胸狭隘，谁说他不好听的，他就要憋着弄谁啊。在退休之前，朱元璋曾经问过刘伯温，胡惟庸是否适合当丞相。刘伯温认为他就像一匹烈马，叫他驾车的话，车必然要翻啊。这事儿被胡惟庸知道了以后，一直怀恨在心。后来胡惟庸在朝中势力逐渐做大，看到刘伯温退休在乡下，本人远离朝政，也没在朝中保留啥实力，于是就找了个由头跑到朱元璋面前参了他一本。胡惟庸说，旦阳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，刘伯温请设巡检司，实际上就是想把当地百姓赶走，日后留着这个地方当自己的墓地。朱元璋听了这话之后也不含糊啊，当即削了刘伯温的俸禄，把他的退休金给没收了。这下子可给刘伯温吓得够呛，钱没了是小事儿，要是性命被朱元璋盯上，那可是真完了，是吧？于是刘伯温连忙拖着一把身子骨跑到南京谢罪啊，而且谢完罪了也不敢回老家，干脆就在南京待着了。这用意呢也很明确，是吧？意思就是我跟南京待着，这样您总该放心了吧。到后面胡惟庸当上了丞相，刘伯温自知大事不妙，忧愤交加之下病倒了。后来胡惟庸还派了医生给他治病，结果吃完药之后病状更加恶化了。刘伯温带着病觐见了朱元璋啊，跟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结果朱元璋也没当回事，只是说了两句安慰话就给刘伯温打发了。这一下子就彻底寒了刘伯温的心啊。最后在病入膏肓之下，刘伯温不得已请求回乡养病，最终不出一个月便在家中病死了。虽然咱们说相较于胡惟庸、李善长这些人，刘伯温的这个结局已经算是不错了，是吧？可是呢，作为一代开国功臣，就连退休了都不能安上，甚至人都死了，朱元璋在背后还说他为人俊爱啊，足见朱元璋这当皇帝的实在是心胸狭隘了。类似的事儿呢，清朝也有啊。雍正朝的老臣张廷玉知道乾隆心胸不大，所以晚年为了保证自己死后能配享太庙，就算是退休了也还要揪着乾隆要保证书。乾隆觉得他贪得无厌，张廷玉觉得没有这个承诺自己一辈子白干了，是吧？所以两人就这么来回拉扯，最终张廷玉被抄家削爵，把本该不错的退休生活变成了家族灾难啊！而且乾隆这么肆无忌惮的整张廷玉，也连带着寒了满朝文武的心。除了皇帝这个要素以外，官员退休了安不安上，还跟官员自己有关。绝大部分官员致仕退休的时候都是认命了啊，觉得自己干到这份上已经是到头了，是吧？甭管是身体不行了，还是皇上不待见了，反正这官位是不可能继续做了，是时候该转变一下生活了。可甭管是在什么时代，都有那种官瘾特别大的人，对吧？把当官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啊，一摘下帽子自己就浑身不舒服。这个五州的封疆大吏唐修景，他打仗是一把好手，曾经对吐蕃有六战六克、斩首2000余级的战绩，因此在武则天当政时期颇受重用。等到公元705年神龙政变之后，武则天退位啊，中宗李显复位后，唐修景被封为了宋国公，在中宗驻洛阳的时候负责留守长安。只不过呢，在中宗继位后，韦后一党在朝中不断的扩大势力，不断的排挤其他人。在中宗复位的第二年，唐修景致仕啊，当时他都已经80岁了，于情于理也确实应该退休了，对吧？可是这个唐修景啊，官瘾很大，即便是退下来了，还想着回到朝中当官，于是舔着大脸找到了韦后的亲信上公贺楼氏啊，让自己的儿子娶了贺楼氏的养女。靠着这层关系，唐修景又起复为太子少师啊，隔年又当上了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也就是唐朝的宰执。在他最后的这段为官经历中，经常干婚事儿，经常阻挠一些本有益处的政策。 再加上他为了继续当官，不惜巴结韦后一党啊，对他名声的伤害不小，所以当时的人都批评他是晚节不保。其实纵观古代官员的退而不休，咱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儿，是吧？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官员有没有官瘾，也不是皇帝念不念就行。在那个没有现代法治、没有稳定保障的时代啊，官员的地位、财富、尊严，甚至是整个家族的安危，都和权力紧紧的绑在了一起。很多时候，官员不是不想退，而是不敢退，是吧？不是舍不得那顶乌纱帽，而是害怕一旦离开权力中心，就会被政敌清算。所谓的人走茶凉，在普通人那里或许只是世态炎凉，可是在古代官场里却可能意味着身家性命的骤然失控。在帝王时代，皇权代表着绝对的权力啊，其他的权力依附于皇权向外延伸，那么权力在手的时候它就可以是护身符。然而权力这玩意儿它也有两面性啊，不仅看时运，更看皇帝的人品和心情，是吧？搞不好呢它就是催命符。其实说到底，这就是权力结构的事儿。只要这层君臣的依附关系斩不断，退休后所谓的田园牧歌也不过是官员们一厢情愿的幻梦罢了。好了，那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！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，谢谢大家啊！